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这两天呢，我有两件事情非常的感恩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昨天的那个研经培训会，那非常的顺利啊。那么我们特别是看见有100多位啊，大概来自雪梨有将近10间的那个教会啊，不同的那个弟兄姐妹有多有那个教会都是来的人有多有少。啊，但是不同教会的人啊，在一起啊，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啊，一起来那个啊，来那个学习怎么样去读经，怎么样去解经啊，怎么样去带领啊，真是非常的鼓励啊。看见这些来参与的人当中啊，有很多是很年轻的啊，非常年轻的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啊是那个老基督徒啊，信主30多年的、40多年的啊，在教会侍奉多年的啊，都带着一个很谦卑的、渴慕的心啊，一起来学习啊，我真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受鼓励。那在当中，我们也有几位弟兄姐妹去参加啊，特别是那个文栋弟兄啊、王淼弟兄，都是提前那个大半个小时就已经到，比那个组织者到的还要早啊，所以就让我这个牧师觉得特别的自豪哈。好，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那因为这个研经培训会的关系，然后呢，也因为最近要那个预备一些那个中国短宣啊，还有很多的那个事务啊，非常的忙，所以呢，就是前几天我就知道惨了，我就知道这个预备奖章啊这一类的可能是时间非常紧张了啊，所以呢，我前几天我就每次碰到有人跟人分享或者跟人一起祷告啊，我都是那个都是请别人为我的那个预备来祷告。那么我就感谢主，那这一次呢，这篇奖章呢，那个神就让我就预备的特别的顺利啊，就是大概就用了大概差不多就是平时一半的时间啊，就预备完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真是人在那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哈，就特别的能够经历到这个神的怜悯，所以我们感谢主。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当年怎么样在加利利的海边啊，来拨开啊这个饼，喂饱成千上万的人。主，今天我们求你再次的啊，来向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让我们一同的来尝到主你话语中的大能和甘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把手机关掉哈。那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神迹呢？啊，是耶稣啊，再一次的啊，在那个旷野用很少的材料来喂饱啊那个成千上万的群众啊。那这个很明显是跟上次的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五饼二鱼大家记得吗？啊，那一次啊，这个两个神迹很明显是非常的接近，对不对？啊，甚至那个有一些人怀疑这个是不是其实是同一个啊，那个然后在教会历史上啊传着传着就传成两个了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那我们还是会发现啊，这两个之间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啊。那很明显的一个当然是那个数量上的啊，一个是上次是那个五饼二鱼，那这次呢啊是那个4块饼啊跟几条小鱼啊。那上次是那个5000个啊，喂饱5000个男人，那这一次是那个4000个啊。那除了这些明显的区别以外，那这一次的这群人的那个状况啊，也是跟上次很不一样啊。上次呢是那个耶稣啊，那个耶稣跟他的门徒要躲到那个旷野去休息啊，结果这个群众就追过去啊，一路追过去啊，就让那个耶稣看见他们那么多人啊，于是又对他们讲了大半天。那最后啊，那个时间已经越来越晚了啊，那门徒都要提醒耶稣啊，你再不放他们回去，那个一会儿就买不到吃的了啊。那然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啊。那于是就有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这一次就不一样啊，这一次呢是这些人是本来就在旷野啊，听耶稣讲道，那已经是一连已经听了3天了。啊，所以呢，就算是他们本来是带着充足的粮食啊，带着充足的那个食物啊，在身边，那现在也都已经吃完了啊，有一些可能已经有饿了一两顿了哈。所以呢，这次是耶稣主动的向门徒来提出这个问题啊，而且是那个先把就是把他们打发走的这个可能性把它排除掉啊。在那个3节，我们看到耶稣说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在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那这个困乏这个意思原来就是晕倒，就是晕倒。所以假如这现在就打发这些人回去的话，那其中肯定有一些啊在半路就会休克，在半路就会昏倒。那假如没人看见的话，在这种荒郊野外啊，就这么死过去啊，就这么倒闭都有可能哈。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严重的情况发生，那他们的需要啊，他们的那种饥饿必须要就地解决啊，必须由我们来解决。那为什么这些人啊，他们已经饿成这副样子了，可是他们自己却没有早一点去想到这个吃饭的问题呢？啊，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早点告退回去呢？那很明显啊，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听到已经听得太享受了，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哈，那种让我们在那个灵里面啊，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最最享受的那个经验就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能够用一段的那个完整的时间来沉浸在那个神的话语当中啊，就是这一类的经验啊，就好像我上次所提到的啊那种退休营的经验，对不对哈？那假如那个哪一次退休营哈，我们能够请到一位出色的讲员啊，用那个一连三天的时间把这个主的话语向我们打开啊，就让我们可以深深的啊，能够细细的去领略到那种真理的奇妙啊，那你也一定会感觉到哇，这个实在是太棒了哈，这里这个简直就是天堂啊啊，你也不会想要回家的啊，不会的。但是你要知道哈，在这里这个4000多人他们这次所参加的啊，这场为期3天的那个退休营哈，这场那个为期3天的那个强化培训班，那这个讲员是谁呢？啊，这个讲员就是耶稣自己。哇，那这所以哪里你还能够想哪里还会想到回家呢？啊，哪里还会想到什么吃饭的问题呢？啊，所以假如我们想到当时这种情景哈，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班人会那么样的陶醉啊，会那么样的那个流连忘返啊，这个完全是因为主自己用他的话语，用他的教导，就把人给深深的吸引住了。但是我们可以忘记吃饭，主却不会忘记我们的这个吃饭的问题哈。所以呢，这次那个耶稣就不用门徒来问他啊，耶稣就主动的来提醒门徒说啊，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了，也没有吃的了啊。所以只要你是来找耶稣，那不管你是事先有带吃的啊，还是没带吃的啊，反正最后啊，常常都是一个结果啊，就是没有吃的了，最后总是这样子哈。那耶稣总是可以把人带到一个弹尽粮绝的地步啊，耶稣总是可以让你山穷水尽啊，于是你就不得不去依靠他啊，然后你就开始经历他，然后因为你在这种环境里面，你来经历他，于是你就更加的来信靠他。所以不知道有多少的那种属灵的功课是我们在弹尽粮绝当中学到的啊，所以有不知道有多少那个属灵的祝福啊，是因为有这种山穷水尽的经历而得到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把我们带到那种弹尽粮绝的地步，而为了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长进啊，为了我们这个真正的好处，我们甚至应该祈求主更多的把我们带到那样的地步，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它。你愿意吗？你敢吗？好，还有一个啊，就是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啊，上次呢是那个门徒主动的来找主啊，那个门徒对主说啊，让他们去那个解决他们身体的需要吧啊，这个是上次是，但是这一次呢是主对门徒说啊，是主问门徒说他们的需要啊，他们这个身体的需要怎么解决呢？啊，所以两次都是考试，但是这个程度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啊，上次是那个初级考试，那这一次呢，啊，现在已经是进入到那个至少是中级了，啊，这个程度已经高一点了。那么从那个门徒的回答，那你看到这些的门徒他们也进步了啊，他们也进步了啊。上次他们的反应是，这怎么可能呢？啊，我们怎么可能那个我们这点钱啊，这点饼，怎么可能给那么多人够吃呢？啊，还是算了算了，还是打发他们走吧啊。这是上次的反应，但这一次呢，他们却是说，啊，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嗯，好像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区别吧哈。好像可能有人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进步嘛， 啊，但是其实是有进步的，其实是有的哈。因为这一次呢，他们是把这个问题就丢回给耶稣，啊，他们这一次他们这个反应就等于在对耶稣说，说老师啊，你看着办吧，你说怎么样，你这就怎么样吧哈。在这种地方你问我们的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啊，我们从哪里可以找饼给那么多人吃呢？啊，所以老师你既然说怜悯他们，那你就看着办吧，啊，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所以假如你是在同样的处境，啊，假如主也是给你出难题，啊，但是呢却没有告诉你他要怎么做的话，那你所能够做的最好的祷告也就是你看着办吧，你也不过如此哈。真的，那个经过两次的考试，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些门徒的信心啊，这个门徒的理解力都在进步当中啊。虽然还是有待提高，那我们下次就会看到啊。但是至少是比上一次是有进步了哈。好，那么这一个神迹，除了让我们看见那个门徒那个进步了啊，然后那些群众很享受哈，除了这个以外，那么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用意在里面呢？啊，还有什么意义呢？在那个教会的历史上哈，一直有一种观念啊，就是说啊，那个前面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啊，这个乃是代表神对犹太人的祝福。那么呢，这个第二次四饼几鱼的这个神迹呢，乃是代表对外邦人的祝福哈。那因为是这一次的受众啊，这一次这些群众那个都是外邦人啊。那这种的讲法呢，大概是从那个第三世纪啊，大概是从这个奥古斯丁啊，这个很重要的教会历史上重要的那个神学家啊，从奥古斯丁就开始有这种讲法。那他们那个根据啊，基本上就是啊，就是说啊，当时那个耶稣所在的啊，就是第二次神迹啊，他所在的这个低加波利啊这块地方啊，是一个外邦人所聚居的地方啊，所以这一次的那个群众啊，应该都是外邦人啊，所以就说这一次啊，乃是代表神对那个外邦人的祝福啊。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经文的本身并没有这样说啊，并没有这样说。而且呢，根据我们对那个历史的了解啊，但对这块地方的了解，我们可以确定啊，虽然这个低加波利这块地方啊是有很多的外邦人啊，但是呢，犹太人其实也不少啊，犹太人至少是并不比那个外邦人少啊，所以你顶多你可以说啊，这一次的这个群众啊，乃是啊一群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混杂的一群人啊，但是你不能够说啊，你没有根据啊来说这个上次就一定是专门对那个犹太人啊，这一次呢是专门对那个外邦人，不能够这样说啊。那假如不是这个意思的话，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啊，究竟这个第二次的神迹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好，那我们上次讲神迹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一个耶稣的神迹我们都要放在一个什么背景下面来思考呢？都要放在那个旧约预言的那个背景上来了解，对不对？啊，上次我们讲过的哈，所以这一次应该也是一样啊。这一次那个假如我们能够戴上那个旧约圣经的眼镜啊，特别是啊，假如我们能够联想到啊，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那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那个过旷野的啊，联系到那一个的背景的话，那我们就会看见啊，在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又有那个四饼几鱼啊，在这个五千人之后，再有四千人，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告诉我们主啊，上帝来供应他的百姓。不是只有一次，不是只有一次啊！这个不是一个偶尔的啊，不是一个偶然的，不是一个碰巧的啊！这个乃是一个随时随地可以按着你的需要来经历的一个的常规啊，一个的常规啊！这个就正好像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四十年啊，整整四十年，天天能够从那个天上得到那个玛拿的供应一样啊！这个乃是一个常规啊！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啊，主在过去他怎么样供应我们，他在如今还是可以同样的来供应我们啊。主在过去他怎么样拯救我们啊，他在如今在今天他也同样的可以照样的来拯救我们啊。主的能力从来都不会不够啊，主的膀臂也从来都不会变短啊。所以我们过去我们应该要依靠主 而我们现在还是同样的应该要依靠主。但是反过来呢，人的膀臂啊，却从来也不会变长。所以我们过去我们不能靠人自己，那我们现在还是不能，还是不能。那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哈，我们初信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信心很单纯啊，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求主，什么事情都靠主。但是呢，我们信的越久啊，特别是我们侍奉的经验越多啊，结果这个信心反而会越来越小啊，信心反而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单纯啊。就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亚撒王啊，这个亚撒王年轻的时候啊，向耶和华心存诚实啊，行神眼中所看为正的事啊，很好这个王。但是呢，到了中年的时候啊，当他那个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啊，却是靠人的那种政治的手段啊，靠那个金钱来买通啊别的国家来替自己来解决危机啊。于是呢，到那个晚年的时候啊，他那个脚上就有了病啊，这个脚上的病啊，就可以说啊，是这个亚撒王一生的写照啊。他是可以善终啊，却是不能够善可以那个善始，却不能够善终。啊，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单纯的来依靠耶和华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之路能不能善始善终呢，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都能够回到起初的那一颗单纯的信心啊，让我们都能够像起初那样来单纯的来仰望我们全能的上帝。好，除了这个出埃及过旷野这个背景之外，这一个神迹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啊，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神迹就带回到啊，他那个在马可福音里面啊本身那个上下文当中去啊。在那个上一章，就是第七章啊，在那个上次我们所讲的耶稣所讲的这个洁净跟污秽啊那一段的那个讲论之后，那在今天这个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之前，其实另外还有两个神迹啊。第一个神迹啊，就是那一个医治这一位腓尼基妇人的女儿的这个神迹啊，就是那个几个月前允文姐妹讲过的那一次啊，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没有哈？啊，就是那一个啊，为了救女儿啊，情愿承认自己是狗啊，情愿承认他是外邦人啊，是狗的啊，这一个伟大的母亲啊，大家还有印象吗？啊，有一些在点头是吗？那这个神迹呢，其实除了突出啊这一位外邦女子她的信心以外啊，其实把它放在这个洁净跟污秽这一段讲论的后面，另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让我们看见啊，那些人所以为是污秽的啊，其实在神看来却不一定是污秽的啊。就好像这个外邦妇人啊，她在那个犹太人的眼中看她乃是污秽的啊，而她的女儿呢啊，身上所附的啊，又是一个污鬼啊，这个邪灵圣经叫做污鬼啊，所以这个在人看来，这个完全是一个污秽的人，但是呢，因为他对主有信心啊，所以他却是洁净的啊，或者我们可以说哈，是因为他是有信心，所以他就因信就得到了洁净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神迹可以说是前面这一段讲论的一个例证的说明哈。但是第二个神迹呢啊，却是一个新的开始啊，之后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那个是耶稣从那个外邦人的地方就回到啊那个犹太人的地方，然后呢，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医好一个耳聋舌结的一个病人啊，一个耳朵聋的听不见的舌头打结说不清楚的一个人，耶稣把他医好，然后结果呢，就是看到的人都是非常惊奇啊，就纷纷议论说啊，在那个第七章三十七节说他所做的事都好啊，他连那个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那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哈，我们一般不会有什么反应啊，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犹太人读到这里，他们却立刻就会想到那个以赛亚书的预言啊，因为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这个聋子听见，那个哑巴说话啊，这些都是先知所预言的啊，这个是弥赛亚国度啊，是神来复兴以色列的啊，这个新时代的那种的征兆啊。比如说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哈，在那个以赛亚书三十二章第一节啊，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然后第三节说，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 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啊。然后还有啊，在那个第35章第5节啊，又说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我们一起读好吗？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弥赛亚国度的那种的那个景象。所以就难怪当那个施洗约翰啊，当他在那个临终的时候啊，被那个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信心软弱了啊，然后他就来那个问耶稣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啊，你到底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然后耶稣啊，就对那个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回去啊，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啊，告诉你们的老师，就是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来告诉约翰呢？因为这一切都是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景象，这些都是那个犹太人耳熟能详的那个预言，这些也都是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都在那里热切盼望，都在那边引颈等候的一个的日子。而在那个以赛亚书35章啊，我们看到那个能够成就这一幅的景象啊，这个能够把那个弥赛亚的国度能够带到这个地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上帝自己啊。以赛亚书35章第2节说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那个聋子的耳必开通。所以当那个耶稣他能够使那个聋子听见，能够使那个哑巴说话，下次我们还会看见他能够使那个瞎子看见，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神，对不对？耶稣就是神。而这个预言，这些的预言的应验，那跟这个今天这个喂饱4000人的这一次的神迹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就是那个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的时代所要带给我们的乃是一场极大的丰收，一场的丰收。比如说以赛亚书29章这里说，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你看到吗？肥田变为树林哈。那然后在那个32章15节又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请问耶稣这一次他在那个旷野用4个饼就喂饱那个4000多人，是不是就是成就了这一幅的景象呢？对不对？旷野变为肥田，对不对？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吗？旷野也有了，肥田也有了，之后还有那个聋子，那个之前之后还有那个聋子听见，瞎子看见，所有那个弥赛亚国度的征兆是不是都在这里？对不对？都在这里。而耶稣借着这个神迹他就告诉我们，在这一个弥赛亚的国度里，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乃是一个什么呢？乃是一个丰盛的恩典，是一个丰盛的恩典。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从剩下的零碎就可以知道了。上一次那个5饼2鱼剩下多少零碎，大家记得吗？12个篮子，对不对？那这次剩下多少呢？7个筐子，注意，筐子不是篮子，这个篮子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提袋，就是一个够一个人的那个食物，一个人的饭量。但是筐子很明显是比那个篮子更大的，这那个犹太人来说，这个篮子大概是可以放那个2到3块的饼在里面最多，但是呢一个筐子呢却是可以装50个大饼 五十个哈。那当年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哈，把那个保罗，使徒保罗刚刚信主的时候受到逼迫哈，然后呢就把那个保罗装在里面，装在一个筐子里，就从那个大马士那个城楼上面就掉下去。这一个的筐子就是这个筐子啊，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把人装进去的一个筐子哈，这个很大哈。好，所以这个七个筐子的这个分量，其实是乃是远远的超过上次的那个十二个篮子的分量。所以这一次的那个四千人啊，他们不但是可以吃得饱，而且每一个人啊还可以塞得满满的带回家里啊，吃不了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兜着走啊！哇，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丰盛的恩典啊！这个就正如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啊！神给我们的那个恩典啊，神不对我们他不是吝啬的啊，神不是小气的啊，神乃是恩上加恩啊。就好像你去那个酒店去品酒哈，通常那个酒店侍应所倒给你的啊，假如你是只是品一下的话，他所倒给你的都是刚刚好啊，刚刚好只够你那个抿一口而已哈，再多的话就要给钱了哈。但是假如你是他朋友的话啊，他认识你的话，他给的这一点呢啊，倒的这一下呢就会多给一点啊，那个差不多就够一杯了哈。那这个英文叫做 heavy on hand 啊，这个英文叫 heavy on hand， 就是多给你一点哈。那这个都是坐在这里的某一位弟兄教给我的哈。Heavy on hand 哈哈啊，那这一口呢就那个给的比较大方啊，不是说那个刚刚好够而已啊。但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乃是什么呢？乃是 extremely heavy on hand 啊！上帝的那个尺度不是那个酒店侍应的尺度啊，上帝的尺度乃是那个老祖母家过年的那个尺度啊！大家记得吗？啊，我们以前小时候过年是不是啊？我们来到那个祖父祖母家、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过年，是不是都是这样啊？那个爷爷奶奶一定会拿出最好的东西，对不对啊？就往我们的嘴里、往我们的怀里塞呀、啊，一直塞，一直塞，对不对啊？一直塞到我们吃不下了啊，装都装不下了，还在塞，是不是啊？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一样啊，神会一直给，一直给，给到我们都吃不消为止啊，他还在给。啊，好像那个马拉基书所说的啊，说你们把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啊，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上帝在那个耶稣基督里面啊，已经给我们打开那个天上的粮仓啊，甚至让我们无处可容啊。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乃是一个丰盛的恩典，一个恩上加恩的恩典。但是啊，有些人也许会说啊，那么为什么我好像经历不到呢？为什么我这个每天的生活啊，我的这个真实的体验好像不觉得有那么丰富呢？好像我非但没有什么恩上加恩啊，反而好像还常常都不够嘛，这是为什么呢？啊，那我承认这一个弥赛亚的时代啊，这个旷野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的这一幅的景象，仍然是一个从整体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属于将来的盼望，是一个将来的盼望。就连那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行的这些的神迹，也不过是给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依稀的可以窥见这一个窥见一点将来这一个新天新地的景象。因为耶稣他并没有医好世界上的每一个病人，耶稣也没有让每一个的瘎子看见，没有让每一个的瘸子行走，就连今天这样旷野的宴席，在那个福音书里面一共也就那个记载了两次，对不对？他也没有天天来行这样的神迹，那不然的话，假如他天天行的话，那个人会不满足的，吃大饼那个肯定是不够的，以后还要有鱼，还有新鲜的，还有虾。那就算这些在那个旷野吃过这个主的宴席的人，以后他还是会饿，对不对？还是会再饿啊！就算那些曾经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之后也还是会死啊，还是一样会死啊！我们看见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呢他又离开这个世界啊。他不错，他是行了一些神迹啊，他是帮助过很多的人，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的人残疾，还是有很多的人生病，还是有很多的人饥饿，有很多的人在那个战争跟瘟疫当中死去。似乎他的来到好像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根本的不同。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要改变的本来就不是这一个的世界。耶稣所要带来的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耶稣并没有打算给这一个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世界来给他来给我们来做一些小修小补。耶稣乃是要带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再也没有战争，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饥饿，再也没有眼泪，这一切都过去了。而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日夜等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世界。所以我们本来就不应该也不需要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现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指望的呢？对不对？这个世界那么的丑陋，那么痛苦，那么多不公平的残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今天那个传媒越是发达，我们每天所看到的丑恶的事情，伤心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有的时候还是算了，那个把那个电视关上吧，手机关掉吧，闭着眼睛你去睡一觉，你去睡一觉吧。所以我们越是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真相，那我们就越是应该要热切的来盼望那个新的世界，我们越是应该要衷心的等待那个耶稣所要带来的新天新地。但是这一份的盼望会不会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呢？这个会不会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幻想呢？会不会好像英文说的那个 pie in the sky 那个天上的馅饼永远都勾着你，好像看得见永远吃不着，会不会是这样呢？不会的，不会的。因为今天这个神迹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一个丰盛的恩典这一份恩上加恩的祝福，乃是一个我们现在就可以领受，而且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体验到的。因为那一个新天新地那个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来到特别是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可以进去了。就正如耶稣在这个神迹里面他那个动作所代表的这个动作就是拨开递给他们，拨开然后递给门徒。这个拨开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但是递给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拨开只是一次，但是这一次拨开所带来的供应，所带来的满足却是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今天耶稣借着他在那个十字架上的牺牲借着他为我们拨开他的身体，他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子，一次的拨开，但是不断的供应，不断的满足，永远可靠，永远永远有能力。我们的主从昨日到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我们感谢主。也正如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所说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那新的创造。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是我们在基督里只要我们领受了主所给我们那个生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体验那个新天新地的祝福。但是这个好像还是很抽象那我们在那个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怎么可以怎么样能够来享受这一份的供应呢那我们究竟是怎么样可以来体验到这一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恩典呢？那今天这个神迹所带给我们的最后的一个功课就是，主的那个生命主那份丰盛的恩典通常都是在什么时候来体验到的呢？通常都是当我们在聆听他话语的时候所体验到的。你去回想一下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不是吗？你什么时候你感觉到真的是好像在地如同在天呢？ 什么时候你真的是觉得啊，你好像是摸到了主自己的那个生命呢？啊，我说的啊，不是那个得到主的祝福哈，这个大概每一个人我们都得到过哈。我所说的乃是真正的摸到主自己啊，你真的是觉得主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面前。那是什么时候呢？不就是当你沉浸在他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吗？不就是当你什么时候听到或者是读经啊，或者你自己默想祷告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味道的时候吗？所以哈，那些说什么信了以后好像也没什么感觉的人，你去打听一下你就知道啊，通常都是那些从来没有好好读经的人，通常都是自己不读经啊，那个听到也是马马虎虎啊，主日学查经班也不来上哈，那个退休营那个培训会啊，这种的机会又不懂得珍惜啊。那么请问你还有什么时候，你还有什么可能可以体验到那个信主的滋味呢？请问你信主到底是要干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那个天上的馅饼吗？对吗？但是当我们好像是那个七千人那样啊，当我们在主的脚前来听他的话语啊，当我们好像他们那样流连忘返的时候啊，当我们也像他们那样来渴慕主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也就能够像他们一样来经历到这份丰盛的恩典啊，我们也能够亲身的体验到主不但是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不但是顾念我们那个灵里面的需要，主也会顾念我们身体的需要啊，主也会顾念我们物质的需要，会顾念我们那个生活的需要，主会顾念我们儿女的需要，我们父母的需要，一切的需要主都会负起全部的责任啊。当你在你真的是渴慕主的话语啊，当你是真的是啊，为了主的话语甚至那个废寝忘食的时候，主就会让你经历到他一切的丰富，他一切的供应，恩上加恩，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珍惜一切的能够让我们听到能够学到主的话语的机会，因为你假如你不珍惜的话，你可能就会变成那种越来越少啊，以至于连你本来所有的也要夺去的那种的人。是谁呢？那我们下次就会来讲他们哈。但是今天啊，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圣灵将那个渴慕主话语的心智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赐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你已经让我们借着信心可以在那新天新地里面有份。主啊，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还是愿意丰丰富富的赐福给我们，供应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更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因为那份天国的祝福乃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现在就可以去领受的。但是主啊，我们实在是要向你承认，今天我们对你的恩典经历的实在是太少，我们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生命样式和天国的荣耀丰富还是相差实在是太远。这个并不是你的错啊，实在是我们自己的错，是因为我们的小性，是因为我们的懒惰啊，因为我们是又愚蠢又眼瞎，还常常自以为聪明，所以求主赦免我们，也是求主怜悯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就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啊，就好像当年那个四千人一样，今天我们也是愿意带着饥渴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圣灵真是从上头来浇灌我们，使我们的旷野变为肥田，肥田变为树林。主，求你使我们的饥渴能够得到满足，使我们的贫乏能够变成丰富，使我们的软弱可以变成刚强。求你使我们当中那些不结果子的能够开始结出果子，那些已经结果子的可以为你结果更多。主啊，就算我们已经觉得够了，就算我们已经满足了， 你也永不满足，因为你还有无限丰富的恩典要赐给我们，要准备着，已经等候着，要倾倒在我们的怀中，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就求你，就是赐给我们有一颗更加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帮助我们能够多多的沉浸在你话语的里面，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珍惜所有那些能够听到你话语，能够得到你喂养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真的体验到你所带来的那一份丰盛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